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继续来进行腓立比书的主日学。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来一起唱一首歌，就是像天空的鸽子。我想这首歌在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里面我们唱了很多次，我记得是陈彦弟兄在上一次的祷告会当中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又唱这首诗歌。我上一次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唱一首诗，拿了一首诗歌，结果我们大家不会唱，所以我要想，找一首大家会唱的。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世之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让我们再来一遍。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世之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差传的主，你打发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将天国的消息报告给在地上在罪当中的那一些的人。你不单差遣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也差遣了门徒们，我们今天也是被你所差遣的来到这个世界要走出去的这一批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这是一个蒙福的举动，这是一个神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借着你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来带给我们那一个祝福的途径和方法。主啊，我们也再次要回到腓立比书当中来看保罗宣教的脚中，来思想保罗那一个牧者的心肠。愿我们的主用腓立比书来光照，来激励我们，给我们心灵里面一些触动，给我们内心里面一些动力，给我们思想当中一些的挑战，使我们做神你和你心意的儿女。愿主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这一点点的时间。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腓立比书的是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不是很长的一段，不是很长的一段的经文，准确来说只有三节。所以今天的这个腓立比书的主日学，我觉得它不太像一个主日学，有一点点像一个讲道的样子，因为只有三节的经文，但是我尽量还是把它朝着主日学的方向来走。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在腓立比书前面的引言问安部分之后呢，他就有了一个祷告。在 保罗进行完祷告之后，祝福和祷告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一封信，就是腓立比书的主体的部分。所以腓立比书的主体的部分呢，我们通常认为是从十二节开始的。那保罗在第十二节开始的时候呢，他要讲什么呢？在我们透过之前的腓立比书简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腓立比人非常非常关心保罗，想知道保罗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在这封信的主体的部分，保罗就首先报告腓立比教会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当保罗报告他状况的这个时候呢，他是有一点点特别的角度，这个特别的角度就是从他的遭遇对福音事工所产生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他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的。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从福音事工的角度来看他现在的这个处境。这个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所关注的其实不是他自己的命运，不是他自己的性命攸关的事，而是福音在他身上进展如何，福音在他的这一个使命和事工上进展如何。那我们就要透过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来看保罗跟福音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今天分享的，我给他做了一个小节的题目，就是保罗目前的处境啊，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就是深受捆锁。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还是鼓励你把圣经打开，这样可能你会更加直观一点，因为今天的圣经经文并不多。第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受的捆锁更是叫福音兴旺。这里面保罗说我遭遇的事，他遭遇的什么事呢？第十三节是说以致我受的捆锁，也就是第十二节当中保罗遭遇的事是指向第十三节他受到捆锁。我们说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那他受的捆锁就是指保罗坐监。第十二节保罗在讲说他受捆锁，他坐监这一件事情是更叫福音兴旺了。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叫进展。保罗认为说他自己坐监这个事情反而让福音有了进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这个进展。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个保罗的这个思路好像跟我们平常的思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保罗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当中呢，他讲到说他的这个遭遇反而是福音兴旺，反而是福音进展。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十三、第十四节他就讲到说，对于那些教外的人士，对教外以外的人士，就是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对他们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对他们传扬的福音。然后呢，对教内的信徒呢，也产生了一个作用，叫放胆传道。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着重的两个方面。那我们就来看到说，腓立比人对于保罗下监的这个认知呢，他们是一个怎样的认知？我们认为是说保罗下监了，下到监牢里面被囚了，那么接下来福音会是个什么情形呢？他们认为说以前保罗是一个自由的传道人，可以将福音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一个地方，从这个城市带到那个城市。保罗以前是一个自由的传道人，但现在呢，现在保罗被下在了监牢里面去，他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传道人了。所以腓立比人会想当然的认为说，哦，保罗现在福音的事工受到了限制，因为保罗这个传福音的人受到了限制。但是保罗说，事实正好是相反的，福音反而兴旺了。和合本在这里翻译的时候，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把意思翻译出来的。更是这个词呢，它本来的意思是反而，福音反而兴旺了，这有就有一点点反合性在里面。我们也会像腓立比人认为是说，保罗被下在了监牢里面，保罗的事工现在你没有办法继续了，所以呢，福音事工就受到了限制。但是 他说不是，反而兴旺起来了。那我们就看到说，哎，那你到底是在哪里兴旺起来的呢？第十三节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当保罗被下在了监牢里面之后呢，保罗身边的人都知道保罗被囚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宣讲福音，然后被下在了这个监牢里面。而看守保罗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御营全军。御营全军好像对于华人的文化有一点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看武打片的时候呢，啊，大概知道说御营全军好像是保护皇帝身边的那一批的人，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在罗马的这个处境里面呢，御营全军就是指罗马的精英部队，用今天的话说呢，他就是一个特种兵，一个特种部队。他特别在哪里呢？他受过特殊的训练，他拿两份的军饷，他是凯撒自己一个挑选出来的，一共有10000个人，他们服役的时间不能够超过16年，从训练开始一直到他们退役不能够超过16年。这些人负责看守保罗，每4个小时换一班的人来看守保罗，而看守的方式呢，就是把保罗的手跟这个士兵的手靠在一起啊，这样保罗就没有办法逃跑，或者说这样的这样那一些被抓的人他就没有办法逃跑。使徒行传28章结尾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保罗被关在了罗马，但是呢他可以自由的接待那些来访的那些人。使徒行传28章第30到31节，他说，并且放胆传讲上帝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的事。用今天的概念来讲，就是保罗被软禁了，但这个软禁呢，又有一定的自由度，就是有人可以来探访他，然后呢，他也可以跟被来探访他的人呢，来讲一讲关于上帝的国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形，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保罗和一个士兵手靠在一起，也有可能脚也是靠在一起的，反正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然后有人来访问保罗，保罗呢可能跟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跟他在那里主语交通，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柔声细语的，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慷慨激扬的，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会儿他们一起唱诗赞美神的，一会儿他们又一起在那里痛哭流泪的，在那里祷告祈求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这是合理的一个猜想。那你就想啊，当保罗跟来探访他的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呢，士兵要不要听？跟他捆在一起的士兵要不要听？你不听也没办法，你想睡觉你都睡不着。如果那个士兵在那里睡觉，那么他就不符合士兵的标准，对不对？他不睡觉呢，那他看着保罗吗？没办法，他被动的，他一定要在那里听。以前呢，保罗是舟车劳顿的，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要去传福音。现在呢，现在是上帝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给他传福音，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而且过4个小时再换一波的人，那再对大家讲，你能够想象这个事情吗？除了这个御营全军的人呢，还有没有人呢？有，因为在第13节说，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这些特种的部队的这一些的士兵啊，这些的我们叫做特种兵，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这些的其他人是哪一些人呢？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哦，还有凯撒家里的人，凯撒家里的人为什么问腓立比人安呢？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嘛，对吗？因为信了耶稣才会问他们安，没有信耶稣不可能问嘛。我们会想一个问题，说保罗这样的去对这个士兵啊或者其余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没有人信主呢？ 至少我们从腓立比书最后来看的时候呢，是有人信主的。这一些御营全军的人，他们退役了之后，按照罗马的这个安排呢，他们会被分布在被派遣到不同的罗马的城市当中去，担任不同的这个职位。如果一个士兵在保罗潜移默化、主动被动的传福音当中，他信了主以后，又被政府派到不同的地方去担任不同的职责，你就知道福音透过这一些的人被带到了罗马各个不同的地方。腓立比人我想跟我们差不多，我们认为是说保罗被下在监牢里面了，福音的进展就被限制了。但保罗的认知说不是，福音却兴旺起来，福音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因为保罗把福音传给这些御营军，而御营军把福音带到罗马不同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除了对这个教外的这些人产生的这些影响之外呢，保罗对于教内的人又产生了哪一些的影响呢？在第14节他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特别提醒说是在主里的弟兄，他强调说自己被囚的这一件事情，对于那些在主里面的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姐妹们，产生了一个正面的影响。我就会讲说，我就会想，如果这个事情反过来，就是对于那些软弱的人呢，会不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呢？有可能。但保罗关注的是那一些产生正面影响的那一些人，对于在主里面的弟兄，这些人呢，就因为保罗被囚，在保罗被囚的过程里面，保罗还是勇敢的去坚守他作为一个福音使徒的这个身份，不管是御营全军的人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他还是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腓立比人也好，罗马人也好，他看见保罗在被囚的时候，主在保罗身上的工作呢，他们就被激励，他们就被鼓舞，从而更加放胆的去传神的道，他们更加笃信不疑。笃信不疑什么？笃信不疑神和神的旨意，笃信不疑保罗是一个福音使徒。这些人也被鼓舞，他们就去放胆传神的道。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点背景进来想这个问题。腓立比书写在哪一年呢？61年到63年，具体的时间可能并不好准确的去讲。那这个时间呢，离罗马城大火64年，只差了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为什么要特别提罗马城的这个大火呢？因为罗马城大火之后呢，尼禄就把这个放火的这个责任推给了基督徒，所以这个放火这个事情呢是有标志性的。因为放火这个事情之后，罗马就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基督徒，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尼禄逼迫基督徒已经是越来越疯狂，很多人充满惧怕，很多人信仰产生了怀疑，很多人内心里面有许多的忧愁，但保罗被囚的见证就激励了他们，使他们义无反顾的去放胆传道，无所惧怕，并且笃信不疑。我们不太能够想象说一个教会领袖被囚，他能够产生什么正面的功用和影响。但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无论是对于教外的人，还是对教内的人，都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影响。所以我尝试着，我只讲这个三节经文。 我就尝试着来跟弟兄姐妹去从保罗的这个反合性来去思考一些的事情，盼望给我们的信仰一些的启发。第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不单单在顺境当中可以传扬，福音在逆境当中原来是可以兴旺的。神的荣耀呢，不单单是在显明在一个基督徒得蒙拯救，得蒙从一个患难当中得蒙拯救这个事情上，神的荣耀显现出来。神的荣耀呢，也显明在遇到一个基督徒遇到一个患难啊，这个患难没有解决，神的荣耀可能也可以显出来。保罗被囚了，反而促进了福音工作，而且是他在自由之时所做不到。保罗在自由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接触到那些的御营军呢？他怎么才能够向御营军传福音呢？不太容易，我不是说没有办法，我说很难。那如果御营全军没有听到福音，那这些御营全军又怎么能够得救呢？这些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怎么能够得救呢？如果这些的人没有得救，他们又怎么可以把福音带到罗马当时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呢？谁能够想到保罗被囚反而兴旺了福音，反而被神所使用，把福音带给了整个罗马的世界？这个反合性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明白一点点。在以中国教会历史来说呢，美国普渡大学有一个学者有一个教授叫杨凤刚，他根据1982年的时候一个19号文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文件我也没有去继续去研究它。他这个文件当中，他根据这个文件指出说，在文革之前基督徒的人数呢不到100万，有些说70万，有些说80万，有些说是100万，那总之是不到100万。但是文革之后呢，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到300万。10年的这个文革，基督徒人数从100万到300万，就是3倍的增长。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是官方的保守数字，保守数字不准确。文革之后的基督徒人数呢，应该在700万。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个讲的是准确的。但是不管是300万还是700万，我们都认为说这是一个神迹。因为文革的10年是禁教，是禁止传福音的，并且发现是基督徒的身份呢，也会遭受到很多的这种无理的对待。我在福建侍奉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他的爷爷是一个传道人，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呢，就被别人拉去批斗，问他说：“你还要不要信你的上帝？”他说：“要。”“你真的要吗？”“要。”他们就把刷马桶的，不是美国的刷马桶的哈，是中国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塞在他嘴巴里，不让你讲。这个是文革当中的一个事情。我们难以想象说，在禁教的10年的文革当中，基督徒人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好几倍。逼迫没有阻碍福音的工作，反而助长了福音的工作，这怎么解释呢？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我们只能说，约翰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说，神的作为大哉其哉，这个是神的一个作为，我们说它是一个神迹。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看欧洲的情况，许多弟兄姐妹喜欢去欧洲的旅游，旅游之后回来呢，有什么感慨呢？欧洲的教堂很大，但是呢，信徒没有几个，对不对？看完了欧洲基督教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说，福音在逼迫当中越发兴旺，却在一片祥和当中越发的没落。我觉得至少从保罗对于福音的这个解读，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再跳回来去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于在北美生活的华人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感叹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越来越不友好，是不是？ 越来越严，基督徒生这个教会生存的空间呢越来越窄，福音也好像越来越不好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从保罗这一段书信呢，他就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神也能使用如此的处境，如此的逆境来推动福音的进展。同时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功效，就是也会炼净主的教会。因为若不是真信耶稣的，谁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单单只是关注这个政策如何，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人，或者说是有多少人愿意学像耶稣，为福音愿意付出代价。当然我站在这里讲这个事情呢，别人就认为说，你不也是待在美国吗？你不也是在这里吗？对于我而言呢，其实我是很想回去。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一些很关心我的弟兄姐妹就会劝我说，现在宗教政策不友好，你回去能够做什么呢？不如等到政策开放的时候，或者是说情形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回去，那不是更好吗？我理解弟兄姐妹的这种的关爱和关心，但是对于我而言，其实宗教政策紧也好，或者说松也罢，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一个人患难的时候与他生死与共，你又怎么可以与他一起荣华富贵呢？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在一个严酷的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可以影响他们，纵然不是说能够做什么，只是说你跟他在一起，你能够影响他，他应该就会站立得住。所以对于我而言，我可能不是很在乎我能够做什么，我可能比较关注的是你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去承受这种的暴风雨。讲一个故事，在17世纪的时候呢，英国有一个牧师，但是他不是圣公会的牧师。不是圣公会的牧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但是呢，这个牧师呢讲到比较有果效，你动了人家圣公会的奶酪，可以听明白这个词语，好，你动了人家圣公会的奶酪，所以呢，圣公会就立了一个法律说，禁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私下招聚超过5个人的聚会。这个话我听起来很熟悉因为某一个地方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只不过人数不一样他说禁止没有经过没有同意的十个人的聚会10个人在一起聚会就属于违法了圣公会更过分，5个人这个牧师呢不听，他照样这个对会众讲道。那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像保罗一样被抓起来的，被下在了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呢就度过了很多年。当他在坐牢的期间呢，有一个法官很想帮助他，很同情他，因为他只是因为要讲道，只是因为想讲道，只是因为要把神的道讲出来，他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个法官很同情他，就想帮助他。但是呢，这个法官跟这个牧师说的时候呢，这个牧师说，你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就去讲道了你这不是让人家法官过不去吗？那这样法官也不敢把他放出来了。所以他就在继续待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还是继续去对那些的犯人讲道。神使用他在监狱外面的时候呢，对一批人讲道。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对监狱里面的那些的犯人讲道。这群的犯人被神的道吸引，每一个礼拜都来听他讲道，每一个礼拜天的时候都聚集在一起请他来讲道。这样的一个效果，不单单只是在监狱里面，甚至于监狱大门外面的人礼拜天的时候都在监狱外那个大门外面要听他讲道。哇，这个有点不得了的一个事情监狱的官员呢就想办法不让他讲道， 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隔离在一个人的这个房间，而且是在监狱的最里面，不让别人跟他接触。在他隔离的日子里面呢，他不能讲道。他一生最大的一个愿望呢，就是想做一个牧师，讲道给别人听。但是现在呢，他不能讲道，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写作。写什么呢？写作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旅程，在通往天国的这个路途当中，会遇到一场又一场的征战，会面对一个又一个困境的这个试炼。我想讲到这里，你大概可以猜出来这个牧师是谁，对吗？可以猜出来，对不对？就是约翰威斯理啊，对不起，有没有人告诉我知道是谁？约翰班扬，对吧？他就写了《天路历程》这本书。那这本书的在历史上的销量呢，是仅次于圣经。在约翰班扬快要走的人生尽头的时候呢，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他意识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对福音最大的贡献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与他计划和梦想背道而驰，却被神使用而写下了那一本书《天路历程》，就是他在那个与世隔绝痛苦日子里面所写下的作品。他的梦想是要做一个牧师，不断的讲道给别人听，但是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被关在了监牢的罪里面，他没有办法再讲道给任何人听。他说，原来我对福音最大的贡献不是讲道给别人听，而是我在最痛苦煎熬的日子里面写下的这个作品，原来却是被神使用的。不要轻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成的每一个所谓的失败，很多的时候呢，会成就神美好旨意的一个事情。我就想到，我跟珊珊，我们之前一直在福建服侍，后来在福建的一个三字服侍，后来因为一些的原因，那我们这种张力和冲突就越来越大，我们就从三字当中去退出来。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有心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同工牧者来说呢，被迫从教会离开，是一个很伤痛的一个事情。当我们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讲，是说我听到你们要离开啊，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就想哭，你们能不能不走？我当时心里面这样想，但是我没有讲，我说你心里难过，我一年前就难过了，我已经难过很久了，你现在才难过。当我们从那个教会离开之后呢，对于我们而言，好像是一个侍奉的一个失败，对我们而言好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举动，因为被迫离开嘛。但是，就算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失败，也可以被神所使用。当我们从那个体制离开之后，我发现神借着我们的离开，去唤醒了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理性，很多弟兄姐妹的认知，很多弟兄姐妹对于圣经有另外的一些的理解。我说另外的一些的理解，对不起，这个话表达的不够准确，就是在大陆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信仰不往生活里面走的。也就是说你信耶稣很好，但是一旦跟什么政策产生冲突的时候呢，他想都不用想，一定是 follow 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关乎到他的实际，关乎到他的衣食住行，信仰呢有更好，没有我也不 care。 很多人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轻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每一个失败，它可能都会成为成就神旨意美好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单单认为说只有成功能够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也不要认为说只有生病之后被神医治了啊， 能够荣耀神，也不要认为说只有我遭遇某一个大的患难，然后神使我得救啊，从那个患难当中得到拯救，能够见证神。苦痛被囚被压，很多的时候也能够荣耀见证神。比如说一个人生重病，他被神医治了，这是一个神迹，能够荣耀见证神。他能够鼓舞弟兄姐妹更热心的祷告，更加信靠神，绝对能够见证荣耀神。那如果一个人生重病没有被神医治，但是这个人还是坚定的去相信神，弟兄姐妹，这个神迹、这个见证、这个荣耀一定是比前面那个更大的，对吗？如果生一个重病然后被神医治了，谁都会信，你相不相信？谁会不信呢？谁都会信。但是如果一个人本身啊遭遇一个大的患难，神没有拯救他，他还是坚定的去相信神，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信是所望的知识，知识的实体，未见知识的确据。我未见，我没有看见神医治我，但是我还是坚定的相信这个神迹比之前的那个更大，对不对？这个荣耀比之前的那个荣耀更大，这个见证比之前的那个见证更加有力。希拉，保罗希拉他们在狱中赞美神，锁链得以脱落，是神的工作，可以见证荣耀神。但是保罗被囚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唱诗吗？他没有祷告吗？他的灵性比以前更不好吗？不会。但是他继续在监狱里面传神的福音，激励许多弟兄姐妹传神的道。一个人在福音合场上为主奔跑传神的道，这个是荣耀神，这个是做主的功，这个是见证人。一个人 被砍头，他也是在见证荣耀神。比如说施洗约翰，当他在旷野大有能力侍奉的时候，他是神的见证，他是一个开路先锋。当他被砍头的时候呢，他还是施洗约翰，他还是神的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比较平衡一点来看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从反合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落在只有一种的情形，信耶稣就是成功，信耶稣就是顺利，信耶稣就是平安。也有许多的时候是在另外的一种的情形里面。这个是啊，我所思考的第一个方面，福音不单单在顺境当中传扬，福音也在逆境当中可以兴旺。第二个呢，就是负面的遭遇呢也会有正面的功用。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想到自己在监狱当中的这个遭遇可以激励鼓励到弟兄姐妹放胆传神的道，这个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保罗被囚的这个遭遇的确是对弟兄姐妹产生了正面的这个影响。神做事有一些的时候跟我们的思想和理念是一样的，但有一些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神使用人负面的这个遭遇，以此来成就正面的影响和祝福。你怎么知道神这样做，神感动你这样做就不能够带来正面的功用呢？比如说王仪牧师，这个很多人应该都会熟悉的中国大陆的一个牧师啊，他原本是一个大学的老师，教法律的。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一边做老师一边服侍，用老师的身份呢对学生进行信仰的启蒙。有一天主呼召他要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他就对主说，我如果成为了全时间的传道人呢，我就没有了老师的这个身份，我没有了老师的这个身份呢，我就接触不到这些的学生，我接触不到这些学生，我就影响不了这些的学生，我不能辞职，我要继续保持我这个学生老师的身份，不是因为我贪恋做老师那几份的工资，也不是我贪恋我做老师的这个身份，我是因为这个老师的身份可以接触到这些的学生，可以更多启蒙这些学生的信仰，所以他就认为说我不能够辞职。也并不是他不想成为传道人，他想，但是他更想去赢得这个年轻人。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他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主就跟他说，你怎么就 知道你不是老师之后，你就不能启蒙他们，就不能够影响他们呢？一个大学老师成为一个冷门的传道的人，难道这不是在启蒙他们吗？这不是在影响他们吗？所以王一牧师就辞职了，成为了传道人。我们认为说我做一个老师就能影响那些人，我不做老师我就影响不到那些人。当王一牧师辞职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学生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传道人，也告诉他的同事们说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大学的老师成为了一个冷门职业的人，成为了一个传道人，这不够有影响力，这不够有冲击力吗？我觉得啊，负面的这些的遭遇很多的时候可以产生正面的这些的功用。许多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看似是负面的，可能是失败、失业啊、病痛等等，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神一步一步带领你，坚固扶持你，加给你力量，使你可以信靠他，继续信靠他，继续往前走。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这个负面的遭遇和经历可以为神所使用，带来正面的功效，可以给很多正在同样遭遇或者以后会遇到这些的事情的人带来不同的祝福。第三个，我想我要快一点点，不过本身讲的不是很多。第三个是承受苦痛，兴旺福音。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他遭遇了什么事呢？他遭遇了很多的事。就以监狱书信来说，这个时候他是因为传福音而被捕、被审讯、被带到不同的官长的面前被审问，到最后的时候被带到凯撒的面前。保罗是为了主或者说是为了福音而承受这些的苦痛，最后被杀的。保罗说我承受这些的事，但是福音却兴旺了。他就必须有人去承受他，然后福音才能够兴旺。如果没有一个载体，他就没有后面了。如果上帝的儿子他不是以人的肉身为一个载体来到这个世界，他可以派一个天使来宣告福音的信息，但是那是天使，他跟我不一样，他不能够理解我，他不是跟我一样是一个人。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因所受的苦难学习的顺从，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来想一想保罗的这个身份和他所承受的这个苦痛。保罗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就是他受过严格的这个训练。所以严格的训练呢，就是指他在这个世界上受过严格的训练。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学生，他也是正统的犹太血统的人。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讲这个血统的这个问题。他不是那一些血统不纯正的，他血统纯正的。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犹太的背景里面，他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宗教权威的，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也有很高的宗教的权威。这样背景的人如果放弃了一切，这样背景的人他如果放弃了这一切，这个倒转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思索？你知道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却倒转过来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人，而基督是谁呢？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倒转够不够有冲击？这样的倒转会不会给人带来深思？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人放弃了之前所有的一切，而成为了一个他们所不屑的一个传道人，甚至他们所讨厌的、要逼迫的、要把他抓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当保罗信了耶稣，做起了传道人，他也因为传道而承受了诸多的苦痛。保罗在蒙召之后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会读到这一段，就是保罗在蒙召之后呢，他就去到耶路撒冷，想跟耶路撒冷的门徒们进行结交，因为保罗想到以前他是怎样的逼迫主耶稣， 他是怎样的抓这些的基督徒，他是怎样的去恶待这些的基督徒，这些信耶稣名的这些的人。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当他归正了之后，他想不想服侍呢？想。他会不会为主大发热心呢？想。但是呢，犹太人想要杀他，因为他们不能够允许一个以前的法利赛人现在倒转成为了一个传道人。他们之前怎样去想把耶稣灭掉，现在怎样想把保罗灭掉。当犹太人想要杀他的时候呢，门徒们就送他去哪里？送他去哪里？送他去大树。大树是哪里呢？他老家。当他们要把保罗送到大树去的，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又想一个问题，一个法利赛人的保罗的这个身份回老家比较容易，还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的保罗回老家比较容易？一个法利赛人的身份的保罗回家的时候呢，是光宗耀祖，人家放鞭炮欢迎他的。一个基督徒身份的保罗回老家意味着什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讲到，是说他被杖打，打五次，每一次呢减去一下，39下。因为对保罗而言，回老家意味着说他是一个叛教者，犹太人不允许出现这种的情形，不允许出现这个叛教者。所以这是作为一个传道人的保罗所承受的。当保罗承受这一切的时候呢，福音却借着他越来越兴旺。我们可以来想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讲了一段很特殊的经历。这个特殊的经历呢，就是他曾经为了这个信仰，为了这个福音承受了多少的苦痛。他说，我多受劳苦，我多受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呢是屡次有的，败于被犹太人鞭打等等等等，讲了一些。然后说不单是外面的事，还有里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保罗讲了一大堆自己曾经受过的苦。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要讲自己受过的这些的苦呢？因为有一些的人在哥林多挑拨保罗使徒的身份，有一些人自称是使徒，说保罗是假的。保罗就很生气，他就讲了一个事情，说那些人是神的仆人吗？我说一句，我更是。你顺着这个逻辑去想，保罗用什么来证实，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呢？保罗用什么来证明呢？他就是用自己曾经受过的那一些的苦痛，他身上的那一些的伤疤，他用这些的东西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我们也可以去思想说，一个神的仆人用什么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某个神学院的毕业文凭吗？或者说是他做的某一项事工吗？保罗用他曾经生命里面受过的这一些的伤痛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为基督承受这些的苦痛能够说明很多的事情。好吧，我还是回到中国教会历史来去思想一些的人。你可以去想，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是被留下来的。我说被留下来的，就是他的见证，他的名声，他的榜样是被留下来的。比如说王明道、袁湘成、倪柝声、林献高、李天恩这一些的人。但是你去看看这些人的时候，有几个是没有坐过牢的？有几个是没有坐过牢的？大部分是坐过牢的，只不过是坐的是几年、十几年跟几十年的区别。那坐牢能够说明什么呢？坐牢能够说明他们是主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我要讲一个很挑战的事情了。 在我们湾区生活的这一些的华人，如果我把它拿来跟保罗做一个对接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们跟保罗很像，像在哪里呢？我们大部分人是加马列门下受教的，承不承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师出名门。除此之外呢，保罗说我的血统很纯正。我相信对于能够来到湾区的华人呢，基本上都是有后台的，或者是很多人是有背景的。当然你说你也有背景吗？对，我也有背景。我什么背景呢？上帝做我的背景呢？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呢，我也想来想去呢，我跟珊珊在家里讨论说，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来到美国呢？想来想去呢，可能唯一的背景就是上帝做我们的背景。但是弟兄姐妹，我也相信上帝是你的背景啊。然后再来看的时候呢，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拥有一定的社会的地位和宗教的权威。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湾区生活的华人，我们也有这个特质。但是我们跟保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跟保罗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保罗身上常常带着的是为福音所受的伤痕，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有，但是也可能不多。我们一直会去感叹说，哎，中国的福音好像越来越不好传，或者是说宗教政策越来越紧。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有多少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们愿意效法保罗去为福音付出这样的代价。你想一想，基督教跟整个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为什么后来罗马帝国被颠覆呢？不就是因为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像保罗这样的人愿意为信仰付出代价，所以罗马帝国被震撼吗？后来才把基督教设为国教吗？把基督教设为国教之前，他们是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的为信仰付出代价的这条路。如果说老一辈像赵天、袁湘成这些人，他们为主坐牢，他们为主付代价，他们之后的那一批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就屈指可数了。所以你说福音好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什么起色，那其实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好，讲最后一个，就是从福音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人生的境遇。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一直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保罗从一个地方当他要去耶路撒冷，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在圣殿里面引起了骚乱，然后他就被捕了。被捕了之后呢，就一直从这里到那里，到那里，就是不断的被审问，然后不断的被这个对被这个在公堂上面去辩去这个叫什么辩明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又有人想谋杀他，保罗呢又有一个外甥发现了这个阴谋等等，最后呢一直到了罗马要凯撒，这个是保罗所走过的这些的路。最后的时候，保罗虽然到达了罗马，但是被监禁起来了。如果你是保罗，你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多的事情之后，你回顾过去，你怎么看你现在的这个遭遇？你怎么看你过去的这些的遭遇呢？然后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去写你过去的这些的遭遇？保罗是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好像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但是我相信不是不容易讲的。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会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些事让我身心俱疲，让我精疲力尽。我甚至于可能会在想说，我所信的神，你真的有在看顾我吗？如果你有在看顾我，为什么我的传道的生涯去遭遇这么多的叵测？保罗回顾过去的遭遇，他不是自哀自怜，也不是被满身的这个苦痛摧毁了他服事的心智，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兴旺，被囚是为了福音，被打也是因为福音，被羞辱也是为了福音，直至他最后的时候死也是为了福音使徒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人生的境遇？ 我们常常需要从福音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待。我讲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的有一个反思，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传道人也好，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也好，总之他因为传福音，因为宣道的缘故，他被抓了，甚至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不管是因为他被逼迫，还是因为一些的意外，总之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遭遇呢？我们会不会有疑惑说，神，他们是奉你的名去的，他们去做什么呢？他们去传你的福音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不应该呀。我们需要从福音的这个角度来去看。怎么看呢？在中国大陆，从小到大我比较喜欢看的电视剧之一，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喜欢看抗日神剧啊。我知道可能你们也有很多人喜欢看抗日神剧，抗日神剧当中经常有这样的一幕，不止一次的，就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兵，他就在战争的过程里面呢，为了某一个理想，为了某一个口号，然后结果呢牺牲了，最后对于这个人的定性是什么？不会说他是一个狗熊，对不对？一定说他是一个英雄。如果你用这同样这个逻辑去想说，一个人在福音的合场上面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假如说是献上了自己的生命，那是最，我不懂得应该是最荣耀的事情，还是最极端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理解。如果在福音合场上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逻辑却说，神，你怎么没有看顾你的仆人？你发现这个逻辑不 make sense， 对不对？我们应该去想说，这个人他愿意在福音合场上面将自己的生命都献上，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福音的勇士，他是主的精兵，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这不应该是一个悲痛的一个事情。当然从人的情感来说，我们人心里面会有难过，会有难过。所以从福音角度来看待自己人生的境遇，常常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境遇跟福音把它连接在一起。对不起，好像我又要提出一些让弟兄姐妹不太舒服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在湾区生活啊，不管是现在工作还是有退休的那一天，我们退休之后想的是什么呢？制定一个旅游计划啊，去这里玩，那里玩，还有哪里没有玩过？那下一次一定去。我们就没有想过说，我的人生的大半场已经奉献给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在人生仅有的那个时间里面，我怎么样根据福音做连接？我怎么样可以为主来用我那仅有的一点点的人生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的境遇常常跟福音跟基督把它放在一起来想，一起来看，我还可以为他做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信靠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坐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敬拜你，听你自己的话，是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许多的人，他们做了铺路，他们付出了代价，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神这样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恳求你，当我们看见保罗这样的人生的境遇，但是确实福音兴旺的时候，我们也求你光照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基督徒们，使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也能够跟福音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也可以不单单是从成功顺遂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信仰，我们也可以从所谓的负面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信仰，知道神你一直都在掌权，神你一直都在。愿意主借着保罗的生命人生的这个境遇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 将自己摆在神你的祭坛之上，可以为神你自己而用，可以为我们自己积攒那天国的财宝，永生的财富。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